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是宣教主日，我们最近也在教会里推动全体弟兄姊妹读圣经。我看参加读经的计划的人大概有40%。那今天主日学也开始，我希望我们主日学的人数也在增加。去年我们主日学大概也是40%人参加，那今年我就希望到50%，甚至我们一年完了可以有60%人加入。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养成一种读经的态度跟读经的风气，让全教会的人都知道，这个教会不仅是相信圣经，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面，更是一个传讲圣经的教会。在这里弟兄姊妹们聚会的结果，会有更多关于圣经的真理在我们心中，并且也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我自己是相信神把他的话语给我们，作为我们生活的标准和规范，并且读圣经的人，他的思想慢慢的会自然会受圣经的影响，而他的生活行事为人一定会有正面的果效，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的生命，变成我们口中的言语。你看保罗就是这样，他随便一下一个问题发生了，立刻有圣经的话给他作为回应。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让神的话语所充满的人。我们希望全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是心里有神的话语，这是一个无形的力量，也是最真实的力量，能够胜过许多外面的试探攻击，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主，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都有他话语的帮助，让我们生活行事为人见证基督徒应有的荣耀。最近我想跟随我们这个进度的弟�兄姊妹们，应该读完了3卷书啊，以赛亚书读完了，弥迦书也读完了，马太福音也读完了，跟上进度请举手好吗？有多少人我看看。那有些人读创世纪的，那另外一个系统哈，因为我们在旧约里面没有说放下，我没看清楚多少人，好像人不多嘛哈，有好几位，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啊。当然，如果你签一两张不要紧，可以赶得上。好在哪里呢？如果你前面落单了，就从今天开始，我们今天要读的是诗篇开始读了。读第一篇到第七篇，罗马书也开始读了，读第一章到第七章，然后呢开始读生命记，生命记进度在这个上面啊。所以你先读3章到4章圣经，你开始的晚也没有关系，你第一次来教会就从这个进度开始啊。那么一年之后你就自然读完一遍了啊，你不要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好。那有一些组呢是从创世纪开始读的啊，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我讲开始读读这个马太福音以前已经开始读创世纪了，那就好，读创世纪你最后也会读完一遍，一年下来也是一遍。不过因为你按照圣经次序读，我就不需要给你进度表了啊。希望大家弟兄姊妹们无论是哪一组都好好的读圣经啊，让我们可以被神的话语所充满。那我们读完以赛亚书，你就知道以赛亚的后一半就开始描绘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这个当中的关键当然是因为他们面临强敌的侵略跟进攻，北面亚述已经兵临城下，而且眼看在以赛亚的时代，西西家的时代，他们眼看北国就快要灭亡了。因为以色列在北稍微做了犹大的屏障，其实是挡不住的。所以以色列一国一灭国以后，唇亡齿寒，犹大就大受威胁啊。那个时候北国的风气跟社会状况不是很好，也不是很稳定，君王也一再的更迭，几年就换一朝换一代，没有一代超过4个君王。所以北国的混乱跟衰弱是意料中的事情。那在这样环境里面，以色列人盼望拯救，而先知以赛亚 也宣告神的主权和管理。一方面神要为他们击打仇敌，一方面神应许他们一个很大的复兴。以色列人不完全明白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这样事情会发生，一直到南国也灭亡之后，他们重新再来回想神的话语，更加确定以赛亚里面所说关于弥赛亚的一些事情。今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读到后面一半，39章以后，从40章开始，基本上就是新约里面的开头。因为大家都知道40章开始讲旷野人生，讲到施洗约翰要来，而新约的起头大概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对观福音都是从这个角度开始来讲的。所以你知道以赛亚书这本书在新约的开始有极其严肃的地位，也无怪有人说以赛亚书是旧约里面的福音书，有人也就简直说它是第五本福音书啊，第五本福音书到底是以赛亚书还是罗马书，个人都有他的理由啊，也不过是一个借用而已。但的确在以赛亚书里面呢，福音跟弥赛亚的影子已经呼之欲出。今天我们再来读以赛亚的时候，我特别想到这里面犹太人所盼望的以赛亚，弥赛亚怎样来到地上。一方面今天也是要讲宣教的信息，所以我就选择讲以赛亚书61章。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刚才已经读了，非常特别强烈主观的意识。以赛亚这里用第一人称说，耶和华神主耶和华的灵，按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弟兄姊妹们，以赛亚书以赛亚自己用第一人称来讲这个话，可见他是被圣灵感动，要不然他不能讲这样的话。但是以赛亚自己本人并不是弥赛亚，所以他是站在一个受高的地位，按照弥赛亚当时个人所要发表的言论来写下以赛亚书第61章。弟兄姊妹们，我想以后每个读以赛亚书的人都知道以赛亚并不是弥赛亚。当然我们如果从整个的以赛亚书，尤其53章，更加知道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在去加沙的路上从旷野过去的时候，他读到这段经文就问这个问题，先知，请问先知这话，他问腓力，先知这话是指着自己说的呢，还是指着别人？所以你就晓得腓力就从这个经上开始在他传讲耶稣，因为耶稣是弥赛亚，以赛亚不是。可是读经的人有一些混淆的时候就会问这样问题。今天我们清楚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是为弥赛亚所做的一个画像。我们刚才读路加福音第四章，这一段经文也应当是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次正式的在会堂里面宣道所引用的经文。这是出现在路加福音里面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面讲的很简单，就说耶稣起初出来传道的时候传的信息是根据施洗约翰的信息，传的一样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是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的出发点。但是路加福音稍微不一样，因为他告诉提阿菲罗，他说我写这本书是经过考证的，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所以特别这里讲到路加福音，讲到耶稣出来传道，在他的本乡在加利利传道，第一次在会堂里面传道的情形。当时会堂制度可能有一个按照进度读圣经的情形，跟我们一样，今天我们按照进度来读圣经，可能那天正好轮到的是读以赛亚书。这里也很稀奇，为什么这么巧？那当然你说这不是很巧合，因为耶稣自己找到一处，以赛亚书找到了。可是路加福音明明告诉我们，他们把以赛亚书给他，我相信旧约的 书卷39卷不是一本，可能是好几本。那么以赛亚书在先知书里面是头一本，所以可能是把先知书大先知书给他。我们明确晓得十二小先知书一本，所以是十二小先知以何西阿为起头，就叫做何西阿书，其实十二卷书。所以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只是在会堂里面管事的，就把以赛亚书拿出来交给耶稣来念。当然耶稣一定也是有很好的犹太人基本的训练，他读起圣经来 一定是很有讲究的。他就拿起来读了，所选的正是以赛亚书61章，刚才我们也读到了。那弟兄姊妹们，这里耶稣读的时候，当然也是以第一人称来读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他一定也是站在第一人称的地位来读。可是弟兄姊妹们，耶稣读的时候跟一般人读以赛亚书就不一样，因为他真正就是第一人称，他就是以赛亚预言中间所说的那一位，主耶和华所膏的那一位。所以耶稣读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跟普通人读不太一样的。他第一次教导圣经，在会堂里面就正式的读以赛亚书。弟兄姊妹们，这完全是巧合吗？还是耶稣自己很清楚一个强烈的弥赛亚的意义，这个弥赛亚的自觉，宣告他执事的开始？不管是神的安排这么巧正好读这一节，或者是耶稣选择读这一节，我们都看见在神大能的安排中间，耶稣宣告他自己就是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读经是很有讲究的，很不一样的。如果你我读的话，就是一个人读过圣经就完了，可是他带着神的权柄跟能力在这里宣告，不一样。当他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看这里的情形，耶稣呢非常特别。我们读以赛亚书会这样读，刚才我读了第一节就不读了，以后第二节说什么呢？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我们一定会整句读下去。但那一天耶稣读经的时候，读到一半停下来了，很特别。如果是别人的话，应该说、他读经读得不好。我的确有一次做了一次糊涂事情，还不是我读经，我在替一个讲员翻译，是我记得很清楚，读的是诗篇46篇。为什么我记得呢？你们去看，在和合本上下两节经文，最后一节是在下半段，那是我刚刚学习做翻译，很紧张。他读完以后，我翻译的，我也读一遍中文，读完了，最后一节没读，就停下来了。后来给年长弟兄骂了一顿，你读圣经太糊涂了。那弟兄姊妹们，耶稣是不是读圣经糊涂，所以半节没有读？其实不是，因为这里很多的圣经学者给我们指出来，这里是不该断的地方而断，所以耶稣特别等于有一个宣告，是什么呢？他在这里宣告，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断句法。读到这里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那句话没有讲。为什么？这是耶稣特别提醒跟教导以色列百姓，因为以赛亚书里面弥赛亚的画像，弥赛亚要来是两次来到人间，第一次是为救赎，第二次是为审判，所以报仇的日子还没有来，耶稣把它停下来了。当然这样停法是很不寻常的，而且他不仅停了，他大大方方的把书卷卷起来，交还的执事又坐下，他的工作完了，讲完了，他的读经读到这里为止。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句话，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为什么定睛看他？有两个原因，至少两个原因，可能还有第三个，我不知道你能想到第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读经的断句太不寻常。犹太人读经是可以有他自己的看见和亮光，而采取不同的断句法、断句读法的。因为最早犹太人这个希伯来文写的圣经根本不分章节，也没有标点符号的，而且它的字母希伯来文没有大写小写，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要特别断句，你是拉比，你有特别的讲法，你有特别的学派，你需要解释为什么断在这里。他们是非常注重断句跟平行跟排比的办法，读的方法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断下来，他们定睛看他，为什么这样断？很稀奇，但是也等候下文。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他们定睛看他？因为他读这节圣经的时候，刚才我已经说了，摩尼的讲法，耶稣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以第一人称，我相信他们感觉到神正在用他的灵膏抹这一位在读圣经的人， 所以他们非常注意听，怎么回事？耶稣果然就解释了，他解释不多，他就一句话，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弟兄姊妹们，圣经从来没有地方新约里面更直接讲到，虽然这个话也是旧约引用旧约，耶稣基督没有直接的宣告，但是没有第二处经文像耶稣这样确定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来，他就是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指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时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神迹奇事或者各样的工作，光是话语上的教导，这句话有震撼的力量。圣经里路加福音里记载说，他们定睛看他，等到耶稣基督说了这句话以后，他们就称赞并且感谢神。为什么称赞感谢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弟兄姊妹们，这句话以赛亚书所讲的话，在耶稣口中说出来是一个带有恩典的话。那一些在会堂里面敬拜的人都是敬虔的犹太人，平常一定也读圣经，他们不仅仅是读到在会堂里面按着次序公开的读经，他们也有拉比的教导，所以一定很多的拉比已经教导过关于弥赛亚来的盼望。这真是好消息，叫我传报好消息给那些谦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宣告这句话的时候，耶稣一方面纠正了一般犹太人的想法，因为犹太人不明白耶稣基督两次来，弥赛亚两次要来，第一次是为了恩典，第二次是为了审判，这是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的。第二次来的时候是审判的时候，因为神要借着审判完成一切的工作，当然第一次来是拯救我们脱离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稣基督口中所出的恩典的话，而且告诉我们说他要传福音报好消息给那些谦卑的人。弟兄姊妹们，他没有读的那段经文，因为神报仇的日子还没有来。这个报仇是中文翻译 vengeance， 英文的 vengeance。 vengeance 这个字不光是指的好像人跟人中间有仇恨，而是总的审判跟清算，就是神带着他的烈怒而来，愤怒而来，要审判世人。当然这个审判对于犹太人来讲又是好消息。我们已经说过，以赛亚书的时代是他们受了外邦侵压，而且眼看这个王国灭种的时机危机。这句话说明了，当然带出以赛亚书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渔民要归回。以色列民族是非常奇怪的，在何西阿书里面也说了，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说了，好多先知书里面都说到渔民要归回，就是剩下来的人要回来，要回到以色列国。这个归回的运动最早所应验的，不过是好像是在那个时候，当波斯王的时候，古列的时候，已经让以色列人回国，可是以色列人真正的独立一直到20世纪才开始。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长一段先知预言所说的当时怎样在小规模的应验中间我们看见，但是以色列人当时归回的时候，以赛亚说就是63章这里所应许，61章所应许的，从第四节到第九节话完全没有踪影，他们不过是外邦回来，不过是哪里有这样荣耀叫犹太叫外邦人都来做他们仆人，他们做全地的祭司，没有那种身份。很可能是指的末日的时候，神要用以色列国作为所有国度的祭司，所有一切世上君国的祭司，这个我们不晓得，但是预言是这样讲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很明显的把那个报仇的日子先搁下一边没有讲。我们再回头看这里面，刚才我讲的是解释路加福音怎么样应验，现在应验了以赛亚书，现在我们再回来看以赛亚书。耶稣不仅自己宣告，当时会众也听见了并且都接受，这是神的恩言。所以这里你看耶稣怎么样应验弥赛亚的身份。第一个，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要晓得主耶和华的灵这句话是旧约里面特别用的名字，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主耶和华的灵在旧约里面出现过很多次数，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是表明那个先知蛮有神的能力，大有神的能力，行神迹，行奇事，行异能。 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先知，有些先知是话语的先知，有些先知是行异能的先知，摩西是两方面都有。这句话，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主耶和华的灵变成了一个专有的名词。这个词汇从以赛亚书身上这样用，就特别标明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有不同的人受膏，这个受膏是物质的膏，好像撒母耳去膏大卫的时候用膏油装在脚里面，一个羊角里面，然后倒在大卫的头上，他就受膏做了君王。以后他的儿子所罗门到基训，同样的他骑着驴子在基训，他们在众人面前用祭司就用油膏了他，使他在弟兄几个弟兄中间真正成为大卫的所拣选的君王。所以弟兄姊妹，君王受膏，先知受膏，耶户受膏，他这个起来做先知的时候就用膏油，然后他在众人中间就起来代表神说话。以利亚是这样，以利沙都有膏油的工作，祭司更是这样。旧约里面祭司经常，我们最有名的诗篇123篇讲的弟兄和睦同居，底下说像油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讲到神的膏油在膏在这个大祭司身上，让他能为着神的儿女办理赎身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旧约里面不只是一位受膏者，但是当以赛亚书发展的时候，这个特别的一位受膏者就是我们所说的弥赛亚，这个观念慢慢成型了。你读到以赛亚书的，就不光是指着旧约里面许许多多受膏的人，这位受膏者是独特的，一个单独的受膏者，并且他受膏者这个名字成了一个代名词 The Anointed， 或者有人翻译 The Anointed One， 那一位不再是许多的受膏者，而是单独的一位受膏者。这也是弥赛亚这个字的来源，因为受膏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就叫做弥赛亚。然后呢，弥赛亚的观念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变成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个基督两个字是弥赛亚来的，而说明耶稣这一位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旧约的时候就明白神在先知心中所做的工作，让我们慢慢的越来越清楚看见有一位是弥赛亚。啊，这个呢，旧约中间的这一位特定的弥赛亚，在以赛亚书里慢慢就出现，慢慢就定型，慢慢就明白神的拯救者来到。底下一句话说，以赛亚这里说，主耶和华临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这一位是受差遣的，叫我传福音给好信息的人，什么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弟兄姊妹们，弥赛亚要来，有福音要传给人。这个福音是什么？好信息是什么？这里简单的说，就犹太人的观念叫做喜年，喜年就是好信息。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的规矩，每七年有个安息年，然后每七个七年就有一个49年再加一年，第50年叫做喜年。喜年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你读申命记，你读到旧约有个律法，有个地方叫做逃城。什么是逃城？逃城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人逃到这个城里就可以避免那些报血仇的。怎么报血仇的呢？他无心杀了人，他在树林里面 砍树，一不小心斧头飞出去把人砍了。你不要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啊，我弟弟就是这样，没有被砍死啊，他在打高尔夫，你晓得打高尔夫。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不打高尔夫有点害怕，因为我弟弟有过这么精彩的经验。这个 Pastor Francis 要我挑战跟我打高尔夫，我也跟 Mark 说我要跟你学，但是一直始终裹足不前。为什么？我弟弟很喜欢打高尔夫，有一天他跟朋友去打高尔夫，他不知道怎么搞，走到他前面，他的朋友一挥杆歪了，一叫 forward， 我弟弟回头帮正好打在头上，打在这个地方有空的地方。或者我弟弟是哥利亚，不过没给大卫打死，一个高尔夫就看在这里，当场倒在地上。他的同学大卫紧张， 打电话给我的弟夫弟妹，说不得了，我把你先生打死了。好在没死。所以你知道我弟弟这里用金属，用钛金属装了一片，不然头就凹下去了。那弟兄姊妹们，如果是你在树林里面砍树不小心斧头伤了人，你是无心杀人，你可以躲到逃城里面，人一切的罪耶稣基督都能赦免。所以逃城，特别是说到那些该死的人、犯罪报血头的人，不可以因为热心太过就把人杀了。什么样？但是呢，他住在逃城里面就不能离开，一离开报头的人照样可以杀他。那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呢？就是大祭司死了，等到大祭司死了以后，所有在逃城里面杀人的人都被释放，无心杀人都被释放，表明说有一位祭司为他们死了，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再死。这是很清楚预表，讲到耶稣基督一个人为众人死，我们就不必再死，因为所有的血，所有的血，所有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不仅这样，你知道以色列人若是贫穷，可以把地卖给他的同宗弟兄姊妹们、弟兄们，但是他们地的价钱怎么算？是照着50年，还剩多少年到喜年？为什么呢？因为喜年的时候，原来的地都要回到原来主人手里。好比今天我跟管弟兄，我没钱了，把地卖给他，他说你这个地很不错，但是还有几年呢？只有两年，所以不大值钱。两年之后他地要还给我。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叫以色列人中永远没有穷人，不会一下子贫穷不能翻身，因为到了50年之后，地要回到本主的手里。这是社会的福利，这是社会公益。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